broadcast from your hometown to the world.
This is WGBB AM 1240, Freeport, New York, Chinese Radio.
Z-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
WGBB AM 1240, Freeport, New York, Z-Radio.
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 Z-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畅谈留学生活，体验别样收获。欢迎收听每周日下午五点整《留学进行时》。
Right from the start, you were a thief. You stole my heart.And I, your willing victim I let you see the parts of me that weren't all that pretty And with every touch you fixed them Now you've been talking in your sleep Oh, oh, things you never say to me Oh, oh, tell me that you've had eOh, I love, oh, I love, oh, I love.
听众们大家下午好，现在是纽约时间下午5:14，这里是纽约中国广播网留学进行时，我是月文。每周日的下午5到6呢，月文都会在收音机边与大家分享留学生活的点点滴滴，畅谈纽约的玩乐专题。那么我们的节目呢，上周是开播了1周年呢，也有一个微博的账号，那么欢迎大家关注，账号是地址是 www.weibo.com/US 留学进行时的拼音。那么除此之外呢，我们节目的其他信息在这里也跟大家说一下，我们的电台网站是 www.chineseradionetwork.com， 那么在网站上呢有我们留学进行时往期节目的一个回顾，欢迎大家收听下载往期的录音。那么除此之外呢，我们的 Facebook 主页是 www.facebook.com/chineseradionetwork。我们节目还有一个人人小站，地址是站点人人.com/留学进行时的拼音。好的，节目的信息就介绍到这里。今天呢，我们的节目很高兴请到了一位来自普林斯顿大学的PhD 学生，那么他呢现在也是在纽约实习，他的名字叫张卓，首先让他跟大家介绍一下自己。
大家好，很高兴能够来这里做节目，然后我是2006年从清华大学电子工程系入学，然后经过4年本科毕业，然后来到普林斯顿大学电子工程系读书，然后现在是博士第3年，马上进入第4年。然后这个假期我来这边主要是因为有一个巴克莱投资银行的实习，然后做一些关于 quantitative analytics 的一些一个实习，然后大约10周时间，所以很高兴借这个机会能够来电台来做这次节目。
OK， 我觉得从这个张卓的介绍来看呢，就是一个很会介绍的人啊，把自己介绍得很详细，我还没问呢就全部说完了。那么在此呢也跟大家说一下，张卓也是这个普林斯顿大学的学生会的前一届主席哈，所以从他刚才的介绍就可以看出是一个已经经历过很多自我介绍场合的人，是不是？很荣幸请到这个前主席哈。那张卓现在也是在纽约，刚才也说在实习嘛，那你在这个投行做的一些东西是跟你学的专业意义有联系吗？因为听你说好像是做一些投行的建模方面，是吗？
对对对，因为很多同学或者同事都有相同的困惑，说你是一个学电子工程系的，
就不应该编吗？
对，编程可能 Google Facebook 这些东西可能更适合我，怎么去这种投行是不是完全转专业了？但是
对对对，
我就是澄清一点的，就是其实我还是这个工作在金融领域的一个工程师，就是我们主要还是用我们在 PhD 期间的一些数学基础和一些编程的基础来进行这个工作，所以我们主要日常的工作还是为一些金融衍生品定价，然后这个时候就是建一些数学模型，然后编一些程，然后去算一些比较复杂的衍生品定价。
所以其实还是跟原来专业有联系的，只不过是
非常有联系的。然后就是我们那个组其实基本都是数学物理电子和计算机的 PhD、
但是在金融领域实习会不会感觉还是会不太一样，因为可能也需要你对金融知识有一定的了解，是不是？
对对对，是这样的。反正就是从去年12月我开始投这些各个投资银行的这些实习，到今年上半年开始面试，就是我之前对金融大概是一窍不通，或者说什么都不懂，然后为了准备这个面试，反正也是准备了大概对1-2个月，然后就跟学校里的一些金融 finance 的一些学生一起交流，然后把金融的基础知识补了一下，反正对我现在帮助也很大，
挺大的。
对，
那有没有专门去上学校的课呢？还是就全是纯自学？
因为我去年决定进行这个实习的时间比较匆忙，然后那个时候已经来不及上他的课 了，所以就很多东西就是直接找一些同学，让他们给我找一本书或者什么，我自己来看，不懂的可能就直接问他们了。
那这样在面试的时候还是能够被通过，还是说明其实是你对这个知识的了解更重要，上不上那个课其实他们并不是那么看重，
对，
是不是？
对对对，是这样的。就是我觉得这些投资银行他们在招一些quantitative analytics 这些人的时候，他主要看的是你的数学物理的数学物理编程的这些基础，以及说你是不是很聪明，所以他们在编程他们在
面试的时候
会问你很多 brain teaser，然后就是那些考智力的那些题，
就其实金融知识考的不多了。
对，金融知识不会考太多，因为他知道大家基本都不会是金融的 PhD， 都会是数学物理或者计算机，所以 就最基础的那些东西你能够明白，剩下的东西他可能不会要求太多。
所以这个也给就是学意义的其他同学有一个新的这个打开一个新的领域啊，就是说其实你们学意义的也不一定非要在编程这个地方，就是去那些专门电子技术的公司，就是投行这些还是 也有自己的一片天地的。
对对对，其实反正现在就是走这个学遍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
那你像你这样的学生多吗？还是你还算是比较少数的在意义里面走这个金融这时期的？
我觉得会有一些，尤其是可能在哥大跟 Princeton 这些离着华尔街相对比较近的地方，可能大家得到的这些信息相对比较多，所以更多的可能大家会这个在这些 finance 里边找一找。但是可能因为 PhD 嘛，大部分的老板可能都会比较 push， 平时的时候假期应该不会给大家有实习的机会，然后我就属于比较 lucky， 然后
老你老板没有那么
对
对你管的没有那么严，
对，然后老板对我非常 nice， 老板说你可以在你毕业之前去尝试所有你想尝试的东西。
哦，这就是很美国就是教育上面非常人性化的一点。
对对对，我觉得这真是非常人性化的一点，然后别的同学都非常羡慕我有这样一个老板。
那比较幸运。之前你也说你是清华大学本科毕业嘛，然后来到美国这边读 PhD、那你就是从这个老板的对学习上的这个兴趣上的自由能不能看出来跟国内的教育有一些不一样的地方？
我觉着区别还是挺大的，因为我2006年9月份进入到清华大学，当时电子工程系是清华最大的一个系，就是每一届清华有3000新生，然后大概有300人就是电子系的。
我听说过。
对
对,
对，就是每
很牛的一个系。
清华你在校园里看见10个人就有1个人是电子系的，然后当然就竞争压力也会比较大，然后大家学习压力都非常非常大。我觉得国内跟这边教育体制上最大的一个区别应该就是国内的教育模式比较单一，他们评价衡量的大家的标准就是按照统一一个标准去衡量。
对，
反正清华一定是这样，就是又红又专，就是学习要好，同时思想要先进，
要正，
对，然后为祖国健康工作50年，你要体育要好，然后同时
就是反正德智体全面发展嘛。
对对对，大概就是这个意思了。反正就是他对于所有同学的这个衡量标准大概都是一
样的。
这也无可厚非，没有办法，因为在国内这种相对教育条件比较
就有限制，
有限，
因为人太多了。
对, 对对对，
没办法，
必须要用这样一种，这样才能保证一个比较公平的体制，否则的话可能就会更加乱。然后这边呢相对来说这个教育资源就人比较少嘛，所以教育资源就比较丰富。普林斯顿有一个数字令我非常震惊，就是师生的比例大概是1:5。
哦，这是其实你们学校是算比较特别的一个学校了。
对，
在这个长
春藤里边也算是就是
比较例外的了。
对对对，普林斯顿就是向来是属于这种贵族学校，他会招生非常，
你是感觉身上有一种贵族的气息。
我是没有了，反正因为招的人实在太少了，所以国内对于普林斯顿大学的这个了解我觉得就很少，原因之一就是因为他们招生招的很少。
对，而且他就是因为他招的少嘛，所以中国人相对而言就更少
了。对啊，每届中国本科生大概不会超过10个，而且有6-7个可能都是在新加坡或者在美国读的高中，他才能有机会进入到他普林斯顿这边本科。
对，学校本身学生就少，然后招的外国人也少。
对对 对, 对，
所以就对，
所以就导致这个普林斯顿其实在国内的名声没有那么响。大家可能，
没有啦，我觉得还是蛮响的了。
对，大家知道最多可能还是哈佛耶鲁。对，
哦，但是不管怎么说，你们其实说的待遇还是很贵族的嘛。
对 对, 对，
很优质的待遇、啊、
每年大概我们现在普林斯顿一共有5000本科生，2500研究生，一共就7500人，所以相对比艾维利克其他学校，我觉得我们学校规模还是挺小的。
对，所以就是老师的话平均下来每个人花的时间会很多嘛，你们其实会待遇很好，就 很受老师的重视。
我觉得在清华的时候大三大四会跟一些老板在实验室做一些科研，那个时候大概一个实验室一个老师大概平均要带10个学生左右，到这边3个。
哦，一个老师带3个学生。
对，就我们组现在就是一个老师带3个学生，所以每周会花很多时间跟你进行讨论。
啊，那挺好的呀。
对对，
就有点像家教的那种感觉。
对对对，真的是1:1，就是随时你没有这个固定的 schedule， 你什么时候有问题就可以随时约老板，然后就一起聊，然后老板真的会 在一些问题上跟你能写一黑板的共识，然后真的会教你很多东西，我觉得。
所以你说就是跟国内相比嘛，你觉得国内其实是看重就是比较一样的一个教育模式，然后是全面发展嘛？那可能你觉得在美国这边是就是相比差别比较大，就是说可能会注重学生的兴趣，对吧？
对对对，学生的兴趣，比如说你看老板就觉得我们组可能有一个学长，他可能就更喜欢或者更适合做科研，那么对他来说他就老板就会跟他投入更多的时间交流科研，然后暑假的时候会把他留在学校，然后跟他继续去这个进行科研的这些研究。对于我来说，他可能知道我以后可能更多的可能会去业界，所以他就会把我主动的从去年暑假就开始把我送到外边实习。
哦，他主动把你送出去的？
对对对，去年的时候他主动把我送到了德国，德国柏林，在那边。
是他给你找的机会是吗？
对，就是我们本来有一个联合的机会，然后就是正好就有这么一个机会，然后他就把我送到了德国柏林那边的德国电信，然后就相当于是一个研究机构，然后在那边我实习了3个月。然后今年的时候他说你如果想去还可以去，然后我说老板那我能不能试试一些
别的
新的东西，然后老板说那当然没有问题了，然后我就去找到。
好幸福啊。
对对对，所以我觉得真的是我这个老板对我非常非常的好。
哦，其实在美国应该大部分老板都是蛮 nice 的吧，应该都是
对
学生还是蛮就是鼓励学生有自己的特点，
对，
放纵就是他们的兴趣。
对对对，他不仅是一个学术上的导师，也是一个人生上的导师，我觉得。对，他们有时候我老板有时候会跟我聊一些关于职业发展的东西，反正我觉得跟他聊一些东西还是能够从他的思路或者从他的这个建议里边学到很多东西。
那你就是普林斯顿大学读书嘛，然后再到纽约实习，你觉得就是在普林斯顿大学读书和在纽约读书的这个校园的感觉有没有就是很大的不一样啊？
区别还是蛮大的，因为我感触还是挺深的，因为这已经在这边待了6周左右了，然后在普林也待了3年了。首先我觉得就我跟城里的就纽约的这些同学一旦交流的时候，
不要每次都说城里，其实你们也是一个小城镇了，但是
我们是一个小乡村，
不是
对
很美的小城镇。
对对对，就是每次跟纽约的同学交流的时候，他们都会说哇你来自普林斯顿，这是一个好美的学校。
对对对，我刚才就说之前我在节目之前就说哇塞，我说你好羡慕你啊，我说我去过普林斯顿，我觉得你们学校像很美，美的像童话世界一样很羡慕。
对对对，反正在这种在普林斯顿那种小城镇嘛，那肯定就是相对来说可能地方就会比较大，然后校园会比较漂亮，然后有真正自己的校园，不像这边好像各大的校园还稍微有一块，像NYU那边就直接几个街道了，
哎，
对吧？
是
吧，就是，
而且你们学校里面感觉好像就树也很多的那种感觉。
对对 对, 对，环境确实非常好，那个被评为反正全美
最美的吧，
最美的
之一。 对,
对, 对，最美的校园之一。然后但是漂亮不漂亮只是一方面嘛，最主要的我觉得是能不能让你踏下心来做科研。因为对于
但是因为你们环境比较安静嘛，
对对对，
就是比较容易静下心来。
对对对对，
纽约的话可能环境相对而言可能太过于浮躁一点，然后又太繁华了，所以可能静不下心来了。
对对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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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这也是我的一个最大的感觉，就是在普林斯顿可能你平时就只能静下心来好好做研究了，
因为没有玩的地方。
对对，因为没有别的东西可以做，所以你就只能踏踏实实做科研了。而且在普林斯顿那边很少招硕士生，他基本是没有硕士的，所以基本就是研究生，就基本上大部分都是博士，可能除了少数几个
为什么不怎么招研究生呢？
我觉得是跟他的学校的这个教育理念是有一定关系。
就你们学校就偏研究是吗？
对，
研究
他就希望我们去在 academia 这方面有突出的造诣，然后所以我们学校到现在没有商学院，没有医学院，没有法学院，就是我们就觉着这些东西可能都是跟这个
实际结合的。
对对，比较多的。
但是
我们学校不喜欢做这些东西，所以他很多时候就对，所以硕士生的时候招大概也只有 finance 和 MPA 这些几个项目，可能招很少的一些人。
本科生还是比较多的。
对对对对，本科生还是比较多。
那你们学校的中国人有多少个啊？ 感觉、
本科我觉得也就200到300人吧，反正非常非常的少。本科
就整个大学啊？
对对对，因为本科生一届大概不到10个，一共4届也就40-50个，然后研究生一届大概有40-50人，然后对，所以5届下来大概200-300人，
所以大家都认识。
对对对，所以大家就是一个大的大家庭一样的感觉，所以
很温馨的。
对对对，
就是就感觉像在哥大，就是一届的话中国学生都超过有200-300了肯定有500了差不多。
对对对，
然后就是其实认识的还很多人可能2年上学下来都不认识的，都不知道。
对， 对， 对，所以就是完全不同的思路了嘛。就是我因为原来做过学生会主席，也跟哥大这边学生会主席他们有过一些交流，我觉得我们办活动的思路或者理念或者形式就完全不一样了。我们那边可能就相对来说规模比较小，所以讲究的是全民参与，就是大家每个人都要上、
那其实挺好的呀。
对对对，所以就每个人都非常有参与感，所以就是真的搞一些学生会的活动能所有的人都参与进来，
这200多个人浩浩荡荡的。
对， 对，真的是所有的人都能参与进来而且因为人本身比较少嘛，所以大家都比较熟悉，所以其实是一个
其实这样我觉得挺好的。
对对对，
因为你说在纽约就是人多是多嘛，但是你可能这个人你这次活动见了，然后下一次就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见到这个人了，就不会有太多的接触嘛。
对， 对对对，但我觉得普林斯顿反正大家天天都是出现在固定的那几个地方，然后做科研，可能周末跟周中也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就因为 PhD 大家时间都比较 flexible， 就是没事了，你也没什么事干，在家待着还不如直接去实验室，所以真的是大家经常都能在校园上就能碰见。
那基本上都待在学校里面不怎么出来吗？就不怎么去纽约这样的城市吗？
我觉得分人，但是我的感觉是可能大部分的人
就懒得跑了。
对，出门还是会比较少，就是大家还是觉得哎，既然在这边做研究还是踏下心来、这个好好做研究。
那我觉得他们的生活会比较单调哎，就是除了
其实是的，其实我觉得对于 PhD 大部分 PhD 来说大家生活都比较单调，因为你
但纽约不一样，纽约可能PhD 的生活要丰富一点。
对，可能是这样，但我觉得在普林斯顿那边大部分这个同学就是压力还是会比较大，然后大家因为要真的是要在你的自己的领域做出一些突出的贡献，所以真的平时还是会投非常非常多的时间在学术上面，所以我觉得他们就是平均下来，我觉得一般一个人可能2-3个月能
才来一次纽约。
纽约，对对对，真的是这样，很多人可能
一学期才来一次。
对，就比如我的室友可能除了坐飞机的时候要来纽约，剩下时候是从来不会来的。
哇塞，那他们有点隐居的感觉了。
对对对，我觉得大部分的
但是
普林的博士
你不一样对不对、
我跟他们略有不同。对，然后就我稍微喜欢折腾，没事的时候可能会来纽约见一见朋友
的。可能因为你也是学生会的这个主席的关系，所以经常来参加一些活动。
对对对，包括后来认识了很多朋友，我就觉得读书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我更希望跟各种各样的人大家交流一下，然后去了解了解大家的思路，然后我觉得毕竟 PhD 只是你这个学术上的一个成就，但是在你毕业之后你要步入到社会。
对对，还是要得跟人打交道。
对，要跟人打交道，并且不要把自己的路局限住，我觉得很多时候你如果能够了解更多的信息，能够抓住更多的机会，那可能你会找到一个更适合你的东西。
所以你来纽约的频率大概是什么样子？
2周1次差不多，有时候高峰期的时候，比如什么今年1月2月份那会儿面试的时候，可能1周会有3-4次都会有。
就其实就像我们在纽约这种长距离交通一样了。
对，因为我们本身也不是太
远，
大概就是坐火车的话60-70分钟单程，所以就有时候要见一些朋友啊，有时候是有些什么面试啊，有些活动啊，就会过来一下。对，
其实也还好，当天去，当天也能回来。
对对对，一般就是当天中午、上午，出发，然后晚上吃完晚饭往回走，所以还好。
那其实跟我们在纽约这样就是长距离的交通其实差不多啦，因为从曼哈顿到像 Flushing 这地方也得1个小时多。
对对对，是的，所以我们平时其实来纽约还是挺多的。
还蛮喜欢纽约的。
对，还是不一样的思路。所以说
思路，我觉得你很喜欢说思路。
对对对，我觉得我很喜欢用思路。对，因为我觉得 眼界一方面，然后思路
思路是另一方面。
对对对对，
哦，是这样子。
对对对，
哦，挺好的。 OK， 那我们这个聊了很久，我们稍微休息一下，来听一首歌哈。
嗯，好。
今天呢就是点歌台有一首歌啊，是网上呢有这个同学通过微博联系我的，然后呢他也算是这个我们节目里面首次有这种告白的这种点歌，我觉得蛮好玩的。不是蛮好玩的，我不是兴高采烈的，没有，我就觉得有人通过我们节目告白是一个说明重视我们节目嘛，对不对？对，是来自，而且是国内的一个同学哈，然后他送给的是来自在美国读书的一个同学，然后
挺浪漫的，
挺浪漫的。这个国内的同学呢叫小曼哈，然后国外的这个人呢我们就简称为远方的他，我觉得这样比较有这个意境哈。那他这个留言呢，我觉得我读起来会比较怪，不管了，还是读一下哈。张卓就忽略我一下。他说，我靠近你不是因为你什么都好，不是因为你可以成为我的什么人，不是觉得会和你好好走到底，不是因为没有选择，不是因为寂寞缺爱，不是因为另觅一段感情费时费力成本太大，是因为 I love you， 你在我身边就会让我有怦然心动的感觉。 OK， 有点太肉麻了哈，不过就是可见感情之充沛嘛哈。那我们就把这首歌呢，彭佳慧的《喜欢两个人》啊，送给这个同学，也送给他点歌的这个人啊，相信他会听到的。OK， 那我们来休息一下。
等一个发现。
算很在乎自尊，我们依赖彼此，不得不承认，放弃自由，喜欢两个人，帮助的两个人，互不相让，还是相爱，分享一生，不爱热闹，喜欢两个人。
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现在是纽约时间下午5:42，这里是纽约中国广播网的留学进行时，我是岳文。刚才你收听到的歌曲呢，是来自彭佳慧的喜欢两个人。那我们今天节目的嘉宾呢，是来自普林斯顿大学的张卓同学。在节目的前半段，他也跟我们分享了他在普林斯顿大学读书和在纽约实习的一些情况哈。那我们节目的后半段就接着聊。那你刚才说好像普林斯顿大学的学习生活，你想更多的跟大家分享一下？
对，因为我觉得在普林斯顿已经读了3年 PhD 了，我觉得很多东西还是感触很深的。就比如说我觉得因为那边大部分我接触的人都是一些 PhD， 所以大家对学术的追求都会比较高，然后大家给自己的，因为毕竟普林斯顿也是一个世界一流大学，所以老师对我们的
压力很大，
对，要求很高，所以基本大家平时就是虽然时间很 flexible， 但是大家平时做科研还是非常非常努力，所以很多同学刚才我也说到，就是基本上很少会来到纽约，会来到费城去参加一些活动，可能更多的大家相对的思路或者大家、这个、
就会比较单一，
对，非常单一。
对，
然后大家
我觉得我们本期的主题就是张卓同学所强调的，要体验不同的思路，
对，
是不是？
这是我个人的一些，这是我个人的思路。但是不一定是所有人的思路。
好经典，但我觉得你这个思路我还是比较赞成的，就是因为你要首先去广，就是怎么说，多听多看，然后才多了解，才能知道才能知道更多的事情嘛，然后才能提高自己的怎么说眼界或者怎么说。
对，因为现在我觉得社会是一个信息不对等的社会，所以如果你能够了解到更多的信息，那么你就能够比别人把握住更多的机会。这是我一直的想法，
很有道理，很有道理。
对，
所以我们节目呢，就是也想给很多，比如说在国内的学生想来出国留学嘛，那他们可能现在在这个留学方面得到的信息还是很多都是通过中介啊，或者是通过一些网站，那些报道或者是一些新闻可能都是比较旧的了。
对，
那么我觉得通过这节目让这些留学生，在这边读书的学生跟大家讲自己的故事，可能会更直观一些，然后
对，更直观，更有一些感触。
对、
这个、
然后思路多样性也多一点哈。
对对 对, 对，我觉得这其实挺好的。因为国内很多人可能对出国的东西并不是很了解，很多时候如果找中介去做的话，可能就会
蒙蔽了一些。
对
对, 对，
就会更被蒙蔽，因为中介他可能就是海量的去做一些申请，然后最后帮你投30个学校，总会有一些学校会中，然后这个时候你可能 对你这个申请的学校都没有很多的了解。那我们当时就是申 PhD 的清华北大这些同学，可能更多的大家申请还是会自己去申请。自己申请的过程中，首先你要跟教授去套词，然后你要跟这边的同学要进行 email 去联系一下，他们了解一下大概这边的风格是怎么样的。然后我觉得在申请的那个过程中，就是一个双方选择的过程，不仅仅说是学校单方面去选择你，可能你这边也会去选择这个学校，然后你觉得这个学校的风格适不适合你。
对，就比如说像普林斯顿大学可能跟哥大就很 有很多不一样的地方，就从这个地理位置啊，
对对对，
然后你看中国学生这个明显也不一样，
对对对，
那其实这些信息你得就是先事先得考虑好了，对对对，要不然到了之后如果有的人是比较喜欢跟比较热闹的那个城市，那可能在普林斯顿会待的
对
就
会待的非常非常的无聊的，就是一定会非常非常无聊。所以大家就是如果在申请的时候，就是我现在给大家一个建议，就是如果现在大家正在开始申请准备要来到美国读书了，那么我觉得大家申请，虽然可能有些同学确实自己做不是觉得不是很专业的话，可以找中介做，但是我希望就是你能够找到周围一些朋友，他们已经在美国留学过一两年以上，然后去多跟他们聊一聊，看看他们在美国的感受体会是什么样的。并且如果你决定了去哪个大学，那么一定要在之前对那个大学有一定的了解，然后避免发生就是你想象中的那个美丽的美国的留学生活就是
成为一个泡沫。
对对，到了眼前的现实中发现完全不是那样的。对，
其实在普林斯顿总体而言还是同学都还是比较满意的那个生活吧。
对对对，我觉得大家都非常 enjoy 这种 research 的感觉，真的是。我听说过有一个数学系的同学，他曾经一个星期没有出他们办公室的楼，晚上就会睡在这个
陈景润啊，这是。
对，真的是因为
孜孜不倦，
因为普林斯顿的数学一定是全世界最厉害了，所以他的数学系的人很多都是一些天才级的人物或者是一些怪才，那些人
他们把做研究当做一种享受。
对对对，他们真的就是非常享受那个过程，真的他们在做那个的时候就会忘记时间，一个星期没有出办公室
啊。那他
非常厉害
我表示惊讶
真的
但我觉得还是得这个让自己生活多姿多彩一点嘛。
Balance,
对对
balance,
就比如说像张卓这样我觉得挺好来纽约这个
所以说我是一个正常人但是就是大部分同学就是当你的天赋在某一方面有非常非常高的造诣天赋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他会有一些不一样的这些
举动哈。
对对对对对，但是真的是只有是这种人才能真正为国家
做出很大的贡献。
对，就比如说 John Nash 对吧，就是普林斯顿的一个什么诺贝尔经济学奖，他就是在就是会有一些因为自己的思路太快了，或者因为自己智商太高了，真的就会出现一些幻觉什么的。
OK OK， 我明白了。
对，
那你作为一个就是正常的留学生，你一般来这个纽约就是现实习嘛？你一般就是下班以后会比如说一般玩什么，或周末娱乐一般会怎么样？你觉得？
对，我觉得我当时就这个问题提得非常好，因为当时其实我还收到了其他几个银行的一些 offer， 然后最后选择
纽约，
选择纽约，选择巴克莱，原因之一也是觉得就是我不想全用把这个假期所有时间都用来都投入在工作上面，因为我觉得我现在还没有想清楚我以后到底是要进这种 Google 微软类似的 IT 公司，还是进入到这些金融华尔街的这些东西，所以我想用更多的时间去跟大家聊一聊，然后去了解一下Wall Street 或者说 Finance 这个东西到底适不适合我，所以每天晚上基本上
都在 networking。
对，六点半下班以后，对我来说我不管那个叫 networking 吧，我更多的我觉得是大家一起交流
交换思路，
就交流，对，交流信息。我不一定会以后会依靠他们帮我去找一些什么工作的机会，但是我就想了解一下他们现在的
工作的
这些状况，对，他们对工作是否满意，然后他们工作的这些时间啊，包括做的内容啊，我喜不喜欢，如果十年之后我是他们这个样子，我会不会开心。对，我会经常跟他们交流一些这些。
那这些人是你就是怎么找到的呢？就是
普林斯顿的学长会 会比较多，然后、
哦、他们就是已经毕业了在纽约工作的，
已经毕业了有几年以上的这些学长会比较多，然后另外就是一些比较在一些什么social场合里边就认识的一些比较有趣的人，然后我有时候会把他们叫出来大家一起聊聊。我挺喜欢跟不同 background 或者说一些跟我在以前经历上有很不一样的一些人去聊一聊，我觉得跟他们聊会、嗯、
会有打开思路。
对对对对，是这样的，因为当年嘛就是感觉在本科的时候最大的一个误区就是因为电子系实在太大了，所以很多时候做任何活动或者跟大家干什么都是全系一起，所以全系大家的学的课是一样的，做的事儿是一样，所以大家交流起来也就是那几件事，
比较单一的话题。
对对对，所以我觉得其实应该把自己的这个思路眼界打开，然后多去跟就是不同不一样的人去交流一下。这样
那除了你在纽约跟就是不同的人交流之外呢、
啊、
还有什么娱乐活动啊？一般、
啊、其实周末的话会去打打牌，有时候就 Texas Holder， 我觉得各大那边有很多人都非常喜欢打、
啊、德州扑克是吗？
对对对，德州扑克、
哦、我有听闻。
对，因为我 本来就是做数学这种东西、
哦、这个其实还是蛮锻炼这个大脑的一个游戏哈。
对，有些时候我觉得打牌反正很多人说打牌嘛就是一种放松
消遣，其实不是哈，
就是对于我就说你还使劲算去算这些东西多累啊，然后我对于我来说我觉得我打牌的时候我就觉得牌打输打赢无所谓，但是我希望我能打把自己的技术跟风格打出来就好了真的是，所以很多时候我打牌就是那些算牌或者那些什么都是非常非常自然的，就是我没有感觉到任何累，而且最后我就打着这个感觉就非常好、就是可能我记得前一阵是吃饭的时候就那个什么什么，然后就抽到就是有一个最后吃饭那个甜点，那是掰开的那个
叫什么、哦哦、就是那个叫 fortune cookie 是吧？
对、啊、fortune cookie 然后我从来是不打开的那天我就打开了，打开之后他给我写了 一段话，他说是说人生的意义不在于你能够打出一手好牌，而在于拿到一手坏牌你能把它打好、
哦、
我觉得这个我特别喜欢那句话。对，
因为你的思路不一样。
对对，我就觉得对，我就觉得牌好牌坏不是由你自己控制的，但是你能够在拿到这副牌之后你能够用你的技术用你的这个牌技去把这个东西打出来。
对，用你的思路把它打出来。
对对对，所以我真的很喜欢打牌。
OK，
所以在这边打牌的机会比在
国内要普林要多。
对对对，比在国内还会差一点。在清华的时候有时候会通宵打到天亮。
哦，是吧？
对对对。
那除了这个方面还有其他什么娱乐活动吗？其实纽约还是蛮多的，
平时会跟朋友们一起喝喝酒啊，有时候去唱唱歌啊什么的，然后我觉得这边还是相对比普林那边方便很多了。普林那边我们要想去 KTV 唱歌得开车到 Flushing 或者去费城。
哦，
对，
费城。
对，但是因为你要唱歌的话晚上再开回来
就
很危险了。
对，
觉得很晚很危险了，
比较累。而且
对对对，比较累，所以我现在就比较好，这Chinatown也有，然后这边 Flushing 也很多，然后平时吃的也比较好，也比较开心。
所以觉得纽约还是就是相比于普林的话还是比较适合将来在这边工作，对不对？
对，可能是，但是我觉得可能做科研什么的还适合在普林斯顿这种比较安静的地方去做，我觉得比较好。
那你现在就是暑假也过了一大半了吧？
对对 对
、那你觉得你现在就是对这个金融领域了解，就是你觉得自己适不适合呢、还是说还得有待观察？
我觉得现在已经对金融有了一定的了解，然后我觉得有些工作可能是我不太喜欢的，然后有些工作还是比较好的。我觉得更多的在于自己做的是什么事儿，然后是在哪些组，然后我觉得可能我比较注重自己的这个 lifestyle， 就是说一天让我工作16个小时，这种工作不管他给我多少钱我是不做的。
啊，就是投行有的是这样的。
对
对
对其实很多都是这样的，但是我觉得我
对投行好像就是这样的，我给我的这个 stereotype 就是这样的。
对对对，在大家的理解上或者其实实际上也是，就很多人都是这样的，就是但是我就觉得这种生活就不是，
就没有生活了。
对
对
对就没有生活了，所以我觉得其实是挺不好的。所以很多时候我现在还在去跟大家更多的去聊，然后去 figure out 一条路，因为我觉得我可能还有2年毕业，我还 不用这么着急去这么早去做决定，然后
所以可以明后年可以再去做一些其他领域的实习，
然后再去看一看。对对，反正随着现在了解的信息越来越多，你的思路会越来越清楚，然后你会更有倾向或者说更有把握去做什么事情，但是一切都很难讲，我觉得。对
OK 好的，那我们节目呢也还有五分钟就要结束了，我们最后张卓有没有还有跟大家分享或者说一些轻松的话题，
轻松的话题就比如说这个大家在学习工作之余一定不要忘记锻炼身体，然后
那你在纽约怎么锻炼
对这个就纽约这边相对来说我觉得户外的这个东西都比较少，然后大家可能更多去 gym 比较多，
跑步 对
然后我的话因为在罗斯福岛住，所以那边有一个篮球场，所以我经常会去打篮球，可能今天晚上一会儿晚饭之后还约了他们几个人一起打篮球，觉得一定不要把身体给搞坏，我觉得尤其是就是读书或者刚刚工作的这些人压力都会比较大，
是有的时候就是下班回来以后其实是就累的也不想出去动了，其实但还是要得逼自己，
对对对，有些时候我觉得你必须要去外边去锻炼一下，然后保持一个坚强的体魄，然后这样才能让你以后这个工作呀学习更有效率，
是是我非常同意，我就是前段时间毕业嘛，然后刚开始上班的时候full time 上班的时候我觉得每天下班以后什么事都不想干，就想回家歇着看电视，但后来呢我觉得得给自己生活更加规律一点，所以我就办了一个我们学校就是哥大 gym 的这个 membership， 就是你毕业之后还是可以去体育馆锻炼的，但是可能得花一点钱，然后我就买了那个 membership， 花了300块钱吧一年，其实相比于外面的 gym 的话其实已经很便宜了
对
然后就是花了这个钱之后呢就自己会 push 自己去 gym， 要不然钱不就浪费了嘛，
对对对，
然后正好我也住学校附近，就觉得每周得固定去跑跑步啊什么的，就生活就比较规律一点，以后其实还是我觉得感觉还是不一样的，
对对对，
就觉得上班会更有精神一点，
对对对，是这样的，是这样的，我也觉得
OK 好的，那我们这个节目今天呢就先到这里了，非常感谢张卓同学给我们的经验分享啊，也是挺不容易的，我们节目算是请到第一个来自普林斯顿大学的学生了，
非常荣幸，非常荣幸，
因为也是你正好在纽约实习嘛，一般也不会就是说有人专门从普林斯顿过来做个节目，
对对对，
是不是，我也不会乐意让嘉宾这样子，所以今天也算是很开心哈，那我们欢迎以后也会有更多来自其他学校的学生，然后正好在纽约啊，然后可以来做节目，OK 那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里，那最后一首歌呢也是最近网络上一个还蛮有意思的歌曲叫做董小姐，我们一起来听一下，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拜拜，
拜拜，
董小姐，你从没忘记你的微笑，就算你和我一样渴望着衰老。董小姐，你嘴角向下的时候很美，就像安河桥下清澈的水。董小姐，我也是个复杂的动物，嘴上一句带过，心里却一直重复。董小姐，鼓楼的夜晚，时间匆匆，陌生的人，请给我一支蓝珠。所以那些可能都不是真的，董小姐，你才不是一个没有故事的女同学。爱上一匹野马，可我的家里没有草原，这让我感到绝望，董小姐。 董小姐，你熄灭了烟，说起从前，你说前半生就这样吧，还有明天。董小姐，你可知道我说够了再见，在五月的早晨终于丢失了睡眠。所以那些可能都不是真的，董小姐，你才不是一个没有故事的女同学。爱上一匹野马，可我的家里没有草原，这让我感到绝望，董小姐。